十七节，亚伯拉罕在信里，或者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好，这已经是一个我们很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在前面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在信里死的，就我们通常不太会这样想，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就应该是活得很好，但是我们在信心里会生会死会病会老，不管是什么状况之下，或生或死，我们都希望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在信里面我们存着信而死，事实上这是有福气的。我们存着信而死，存着信而生，我们也会在信心里面跟亚伯拉罕一样，会被试验，会被折磨，会被引诱，会被磨练，就跟我们伟大的主耶稣一样，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当他受洗完了，尤其马可福音讲，神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所爱的，下一件事就把他吹到旷野，接受魔鬼，接受撒旦的试探。主的带领都是美好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好，亚伯拉罕他在信心里面，他对神一直有信心，这个时候也是有信心。这个时候以撒已经长了成为童子了，可能十七八岁了，也就是亚伯拉罕已经117、8岁了。那么他一辈子都有被主试验的时候，他一辈子跟我们一样，都被主的恩典，都被主的圣灵，都被主的话所包围，但是他一辈子也在这个圣灵给他的恩典中被试验。我们也记得这是创世纪22章一个我们最熟悉的亚伯拉罕的被试验，他的被试验就是神要他把以撒献上。各位，这件事的困难不是我们所想的道德上不好，叫一个父亲杀儿子道德上不好，这的确道德上不好，没有问题。这也不是一个亚伯拉罕感情上的问题，亚伯拉罕感情对以撒也是很丰富的。这里面有一个最艰难的事情，我们通常不会去想到，就是亚伯拉罕愿意顺服上帝，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神要他离开父亲他就离开父亲，神要他献上儿子他可以献上，他可以顺服，他会顺服，事实上他也顺服，但是他有麻烦。就是信或者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他一定听神的话。各位，神的话困难的地方不仅是有的时候很难接受，还有很困难的时候，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造成矛盾的时候，你听神的话听这一句就会违反那一句，听那一句就会违反这一句，我们怎么办？基督徒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信主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被提醒，就是神恩待带领我们的时候，不是生活中不碰到困难。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都喜欢，包括我，为什么我信主的会碰到这些事，为什么我这么爱主会碰到这些事。我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应该问的问题，这个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我没碰到那些倒霉的事。就是基督徒信主一定有很多的折磨，整个圣经都这样讲，除非我们的教导实在是太离谱了，就跟圣经完全相反。我们给人的灌输的观念就是，你只要信耶稣信得好就没有困难没有毛病。那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这种观念，那难怪在我们信耶稣碰到打击碰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信不下去了，就是我们承受的信息错了，没有说碰信主信得很好就不碰到困难的。那么亚伯拉罕会碰到，每个人都会碰到，碰到的困难不仅有的时候是难事，有的时候是我们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不管在好消息或者在家里在教会，信靠上帝都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那么一帆风顺，而圣经里面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会看到这种困难。好，他先讲哈，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神给亚伯拉罕一直带领他，就是给一个应许给他，将来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在创世纪二十一章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神也特别跟亚伯拉罕讲，你把他赶出去，虽然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长子，而且有一段时间是独生子，那个得到亚伯拉罕的喜悦可能不在以撒之下，甚至可能比以撒还多。可是当撒拉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神就叫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然后说了一句解释的话，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我是有这个意思，耶和华有这个意思，要叫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好，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他的两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一个了，他欢喜领受应许，在多年神给他那么多折磨，那么多等候，那么多艰难，那么多的那么长久的岁月，撒拉不能够生，现在生了，哦，没关系，还有个备胎以实玛利在内，以实玛利又被赶出去了，然后才有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说你把以撒献了。亚伯拉罕很欢喜领受上帝给他应许，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欢喜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欢喜领受，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当我们欢喜领受的时候，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打击，你既要给我们这个，你既应许给我们这个，你既让我们终于学会了欢喜领受你的应许一定会真实，为什么你要把它拿走呢？而且要借着我的手把它杀掉，为什么会这么艰难呢？好，这个艰难，但这还不是最艰难的。他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也看得很清楚。那个你说他欢喜领受应许，但是恐怕他不太容易欢喜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因为那实在是太痛苦的事情。亚伯拉罕在那三天跟以撒一起往这个山上去的路上，亚伯拉罕看他恐怕也像死人一样，非常痛苦。然后那段父子的对话，最后要到山上对话也很动人。然后最后是亚伯拉罕就动手绑他的儿子，然后就是拿刀要杀他。他愿意献上，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上。好，其实下面就讲到希伯来书作者就讲到，那个最大的困难不在于父亲杀儿子的艰难，在于什么呢？十八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这话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当耶和华要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说的，说你就要留下的只有以撒，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后裔。所以各位，困难在这里，亚伯拉罕如果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听了上帝的话，他就会让创世纪二十一章的话不能够实现。两句都是上帝的话，二十一章讲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二十二章讲把以撒杀掉，这两句话都是出自上帝，这两句话都清楚是上帝的话，但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一个是，我再讲一次，一个是把以撒杀掉，这样以撒不可能有后裔了。你如果听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这个是困难。各位，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包括在侍奉中的困难，就是我们寸步难行，我们还不是不能听神的话，不是神的话很艰难，而是我们做了这件事，好像我们会在另外一件事上神不喜悦。各位，生活中都有这个情形，我们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如果你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那么一方面我很感谢主了，你这么幸运哈。另外一方面，我都怀疑你有没有信过上帝。如果我们信神，那个十字架的路就是你们刚刚所唱的，是非常艰难， 一定是蒙福，但是是艰难的。杀不杀，杀以撒，创世纪二十一章讲的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句话就不能实现。不杀那是违反上帝的规定。当然我是就是像齐格果这些人还有一些错误的解释，或者把重点放错地方了。他认为亚伯拉罕所需要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要确定知道跟他讲话的声音不是魔鬼而是上帝。可是你看亚伯拉罕没有这个问题，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他知道虽然这个声音叫他把他的儿子杀掉，而且跟创世纪二十一章的话好像相反，但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就好像耶稣要顺服天父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天父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们不是不认识，我们甚至知道这是有权柄的声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使已经被磨练被训练被训练带领到一个地步，主你要我献儿子我都愿意，但是这句话我如果遵行了，那么你的话又怎么应验呢？各位，当我们在信靠主的路上，像齐克果就讲，我们常常需要因为信心就把我们的理智扼杀掉，我们就不要去想，我们就不要用逻辑，我们就不要用思想。可能你也会听到很多这一类的劝告，完全错误。不但需要用思想用逻辑，而且还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神信靠神，在信心中生活的人不是不用脑袋的，这一点也许对 Good TV 的同工来讲是更美好的一个可以应用的。各位，我们在传播上帝话的时候不是不用想象力的，事实上也许你们需要发挥想象力特别要多。而我常常觉得在正统的人士里面，保守的人士里面，常常就毫无创新的能力，也没有想象的能力。对不起，我也发个牢骚吧，我也觉得很多的包括华人的艺人，他们所谓的想象创新就是怪。各位，那其实是表示没有才气才会怪，没有才气才你觉得贾伯斯他的创新都是怪吗？他的创新不只是新，而且好用，而且有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不起，我也不应该这样讲话，好像在讽刺一样，其实不是。我们华人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主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只能跟着世界跑，世界有一个什么创新我们就跟着，因为我们没有创新的能力，我们没有开创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上帝，你看就在西方曾经有敬畏上帝的时候，你看看不管在艺术上，特别在艺术上有多少伟大的创新，包括那些艺术的作品，包括我们现在刚刚听得很熟悉而百听不厌的弥赛亚，那个都弥赛亚好像是28天写成的，那是真正何等的智慧啊，何等的棒，而且里面的曲子又不是怪，就是很好听又很庄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21世纪我们能够开始更多对主的敬畏，以至于我们能够思想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能够有智慧，不是只是跟着世界去抄袭，我们能够有非常美好的正统的，但是也创新的。亚伯拉罕怎么创新？亚伯拉罕创新了一件事，我们是在这里才看到的。当他后来决心要杀以撒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他想到一个上帝解决这个困难，就是听上帝在创世纪22章的话就会违反21章的话，听21章的话就会违反22章的话而不冲突的时候，他就想我还是要杀以撒，因为上帝能叫他从死里复活。19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各位注意这句话，这句话第一个丝毫不减少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困难。你说哦，他知道他会叫耶和华会叫他复活，那他当然敢杀。各位，问题是
我们哪一个时候不知道我们把自己把金钱把任何东西献给主，主会加倍的祝福我们。我们每个时候都知道，可是我们在献出去之前我们还是会很犹豫的。不因为上面这个灯可以关起来吗？不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叫亚伯拉叫以撒复活，我们就以为这个复活是一件很容易的，献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献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就算是有复活，仍然我们知道我们摆上是不容易的。可能跟那边刚才他开了一个什么东西有关系。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哈。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并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献得更容易一点，因为仍然会困难。每次在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神并没有用这个办法，但是亚伯拉罕愿意相信，而且想。各位，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复活的事，复活是到了好多年以后，好几百年以后了，在以利亚的时候才开始有复活的。亚伯拉罕有极大的想象力，但是我们还是说，即使他想，也许我把他献上了，神会叫他复活。神没有用这个办法，而且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杀死，切成筷子，然后放火烧了，这仍然是极困难的事。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摆上。我们感谢主，我自己在侍奉主的路上，我想你们也是一样，每个侍奉主的人，我们都应该可以很阿们的说，主不但不亏待我们，主以厚恩待他的仆人。主绝对不是一个苛刻的法老，有的时候看起来主有很多的严厉，我们愿意信靠顺服，我们知道每一次的上帝的带领都充满了祝福。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所有的东西摆上给主就完全摆上给主，可是主加倍还给我们，主加倍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好，这是亚伯拉罕在信心中的摆上，信心中得回他的儿子。第二十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以撒在信当中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件事情各位也熟悉，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7章，以撒在信心中因着信祝福他两个儿子。各位，你们在听圣经的话的时候，请稍稍的把创世纪跟希伯来书连在一起，因为我跟你讲，在创世纪里这件事情是怎么记载的。以撒祝福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可以说什么都有，什么状况都有，什么心态都有，但绝没有信心。以撒祝福这两个儿子，创世纪21章是讲到以撒，一开始是讲以撒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他不能看见了，于是他就要趁着他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觉得他快要死了，他趁着他还没有死的时候赶快祝福他的大儿子，他喜欢他的大儿子，他没有要祝福他的小儿子。这件事情以撒是搞错了，以撒是在糊涂瞎眼中祝福了他的儿子，他以为他快要死了，其实他还活了几十年。他提前的祝福造成了他两个儿子要用生死来决定谁活得下去。所以你应该说，如果你看创世纪27章，你应该说以撒在眼瞎当中祝福，以撒在糊涂当中祝福。那么然后当以撒要祝福他的大儿子以扫的时候，他也是在偏心中祝福，因为他喜欢他的大儿子，不喜欢他的小儿子。 然后他要祝福他大儿子的这件事被他的妻子利百加发现了，知道了，于是利百加就跟他的小儿子，以撒喜欢大儿子，利百加喜欢小儿子，以撒希望大儿子的祝福，妈妈希望小儿子的祝福，然后妈妈就叫小儿子假装是大儿子去骗取祝福，所以以撒是在糊涂瞎眼偏心当中祝福，然后他又在被骗当中祝福。我再说一次，在创世纪27章以撒祝福这两个儿子的故事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心。可是希伯来书说他是在信心中祝福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提这个例子也是就跟圣经提一样，各位，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是一个真实世界，不像我们有时候讲到听到讲的世界是一个虚幻世界，讲的都是王子公主的事情，讲的都不是我们能够应用生活的事。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神的仆人，包括你我，我们也有诡诈，我们有糊涂，我们有下流，我们有不诚实的。以撒这些属灵的伟人，这些属灵的人，这些先圣先贤跟你我有一样的性情，我们在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效法，原来他们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原来神爱他们跟神爱我们一样，我们不圣洁不善良，但是神还爱我们，我们不圣洁不善良，但被神来调整。利百加知道雅各他的老公要祝福大儿子了，但他不希望大儿子的祝福。你就看到在你家里的状况，在现在的家庭状况，跟在圣经里讲的多么一致。我们今天常常讲到圣徒的家庭好像都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每一个家庭天天星期天下午大家就回家再有个家庭礼拜，然后一起祷告，每个人祷告50分钟。各位，哪里有这种事嘛？哪里有这种事？我们都是包括在牧师的家里，你如果到我家最好不要不敲门就进来，你可能看我张开血盆大口正在骂人了，然后你在讲台上看到我的那副温柔敦厚的样子，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不想信耶稣了。可是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神的仆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利百加就要骗她老公。你看他们一家真是小家庭，跟我们现在很像，一家不过4个人呢，这4个人爸爸妈妈不和的，这4个人兄弟不和的，这4个人妈妈偏爱一个，爸爸偏爱一个。可是我们需要看到在这里面上帝还在奇妙的工作。妈妈要大小儿子装成大儿子来骗他爸爸，于是这个祝福的祝福就更是在骗中先请他吃东西，然后灌醉他。你看一个儿子灌醉父亲，要父亲来祝福他，你们回去看那一段，不但是用酒来灌醉他，不但用野味来迷惑他的父亲，而且这说起来真还有一点不好开口，而且雅各或者利百加要儿子来骗老公，还用了你们姐妹常用的一招，就是香水。圣经上讲说以撒最后被骗的时候，就是闻到儿子身上的香味，这一闻就开始祝福他以为的大儿子，其实是小儿子。好，你看到创世纪，你看到这一段，你简直是觉得很丢脸很下流，然后就会问怎么圣经里面这些不光彩的事也都写出来。各位，圣经所写的都是为了造就每个人，写的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各位你也知道，当以撒祝福了雅各，他以为祝福了以扫，祝福完了以后以扫就回来了，然后大儿子就说爸爸请你祝福我。圣经上讲雅各听到他儿子请他祝福的时候就以撒听到的时候就大大的惧怕。 他发现他被儿子骗了。各位，当你发现你被人骗了，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听到是，你发现你被人骗了，你是大大惧怕吗？应该不是，应该是大大愤怒。当以撒知道他所不喜欢的小儿子跟他的妻子一起骗了他的时候，他应该大大的愤怒，可是圣经讲他没有大大的愤怒，他是大大的惧怕。当他发现真相以后，他也没有做一件非常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那个事情就是把小儿子叫来说，你这小崽子居然敢骗你的老爸，现在我把当刚才给你的祝福通通收回，然后我咒诅你这个悖逆的儿子。各位，以撒没有这样做。同时他的大儿子哭的，后那个希伯来书作者后面也有讲，迫切的哭啊，爸爸请你祝福我。而你在创世纪27章你会看到以撒对他的大儿子没有什么祝福，他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其实他大可祝福啊，他大可收回刚才错误的祝福，然后现在祝福他所喜欢的孩子。他没有做太多这个事，最起码他没有收回给小儿子的祝福，虽然他非常不喜欢他的小儿子。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吗？为什么以撒改变？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一场骗局里面，一场荒唐的骗局里面，一场夫妻不和兄弟也不和，因着这个更不和，哥哥要杀弟弟的骗局里面，圣经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说，以撒在信中祝福两个孩子。各位，这件事要稍微往前面提一下了。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在前面两章有讲，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很苦，因为这两个双胞胎在她腹中打架，然后她就问上帝说这是怎么回事。上帝就说，你腹中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会变成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最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必定也把这件事跟以撒讲了，以撒听到了，我们只能推测，以撒就下定决心，这件事不可以实现，上帝这件旨意绝不可以实现。因为照一般父亲正常的想法，再加上后来以撒的表现，以撒是一定喜欢大儿子的。当以撒听到上帝要祝福小儿子多过大儿子的时候，我想他一直都在想，这事不可以发生，我一定要祝福我的大儿子。以至于当他眼睛一旦看不见，他马上做的第一件事，他就要祝福他的大儿子。事实上整个的事情你这样再想，以撒祝福的这件事不是我刚刚讲的很糊涂，固然有很多的糊涂，但以撒是希望非常确定，我眼睛看不见了，我要趁着我头脑还没有昏花的时候，我要趁着我还没有老人痴呆的时候，各位，我也在讲我们哈，你要趁着你还没有很痴呆的时候，赶快把遗嘱立好，免得引起你的儿女一场大争执。当然那前提是你们钱够多哈。以撒不是糊涂的人，以撒确定要知道，甚至后来当雅各冒充哥哥的时候，以撒还一再的要确定，用摸的用问的，你真是我的大儿子吗？他确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上帝的旨意不能实现，上帝要大的服侍小的，他要按他的喜欢，小的要服侍大的，以至于他在祝福他的小儿子，他以为在祝福他大儿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想叫雅各痛苦到死的一句话，愿你的兄弟服侍你，愿你的兄弟做你的奴隶。各位，如果你听到你的老爸 跟哥哥讲，哎呀儿啊，我祝福你，愿你那个讨厌的弟弟将来做你的奴隶，你听到是作何感想？以撒讲这话的时候，他讲给他以为是以扫听，可是听的正是雅各。我说这话的意思也是再一次把以撒的偏心再讲出来，所以他是下定决心，他一直有这颗心，绝不可以让上帝的话实现。上帝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一定要让小的服侍大的。所以当他发现他做的一切防范还是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对不起，不应该用这个做例子，他发现他做的一切的防范，一切的保险，一切的摸，一切的问，最后是让上帝的话实现了。我想以撒就产生一个极大的敬畏，大大的惧怕，而且他的反应是有信心的。在他的儿子，在他所喜爱的大儿子嚎啕大哭，迫切求父亲收回对弟弟的祝福，祝福我的时候，他有祝福他大儿子，但他没有收回对小儿子的祝福。而且最重要，小儿子将来大的要服侍小，这句话他没有变动。各位，这个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知道主的旨意，你怎么样主的旨意不合你的心愿，当然合是最好了哈，不合你的心愿，你愿意去顺服。这叫做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在信心中，他在顺服中，他在终于在那么多的艰难之下，各位，以撒是一个很柔和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办法柔和，他一定要让他的意思，他只不过是照着一般父亲正常的想法，老大要得到更大的祝福嘛。可是当神要老二得祝福的时候，你就顺服神，其实双方都得到祝福的。好，第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雅各在信心中临死的时候，各位，希望我们在信心中生，我们在信心中死，我们在信心中成长，我们在信心中衰老，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在信心当中，我们在信心的当中临死的时候。后面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我先讲一下约瑟，因为约瑟是圣经里面的我们差不多最喜欢的一个人物。约瑟一生都是一个信心伟人的表现，可是希伯来书讲约瑟的时候没有讲约瑟在信心中，约瑟因着信他被卖的时候有很好的见证，没有，这是我们喜欢讲的。约瑟因着信他在被引诱的时候有很好的见证，圣经也没有讲。约瑟在监狱里面因着信有很美好的见证，也没有讲。约瑟因着信在他认他哥哥的时候，看到他哥哥的时候饶恕了他的哥哥，圣经也没有讲，或者说希伯来书都没有讲。各位，这些事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约瑟的故事，最熟悉的我们圣经的人物最熟悉大概就是约瑟，最熟悉就是他这些伟大的动人的，我百听不厌百讲不厌的，这没有不好。可是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讲约瑟生平的任何一个信心的事，只讲一件事，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并不精彩嘛，为自己的骨头留下遗命有什么重要？他还规定谁要来啃他的骨头啊，他当然是规定那骨头要回去。各位，这里也是一件信心的表现，他相信即使他死了，上帝的应许还是会实现，这就是信心。信心不仅是 未见之事，不仅是我生活将来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是我死了以后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我相信上帝会这样带领。各位，让我们有信心的生，有信心的死，有信心的相信，我死了以后，甚至死了以后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到永远，上帝都在带领，你就有复活的盼望。好，前面雅各也是因着信临死的时候，在教会里的生活，我接触的也越来越多是跟死有关，跟老死有关，也是现在台湾社会的一个现象，跟生跟结婚越来越少了，因为结婚生子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老死的人越来越多。弟兄姐妹，你如果要死得好，你最好生得好。你如果要到快要死的时候还很有信心，你最好在还没有死的时候有信心。你不要等，你不要说现在健康快乐的时候不甩上帝，然后等到快要死的时候向上帝求告。各位，那不是上帝不会帮助你，那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向上帝呼求，因为你从来没有在健康平顺年轻的时候呼求上帝，你在年老的时候疾病的时候你也求不出来，你不认识这位上帝，他回答你的呼求你也不知道那个是他的声音，你不习惯听他的声音，你不习惯向他祷告。我们感谢主，雅各也不是一个习惯向上帝祷告的人，雅各也是一个相当自我很强的人，雅各也是一个按着自己做事的人，雅各甚至从在母腹中他就有一个强烈的我要按我的意思做事，以至于他跟他的兄弟的争吵从在母腹中就开始争，他就开始抓东西，抓了就不放。不过我们感谢主，神实在是也爱他也爱我们，让他越来越知道神是祝福我们的。如果我们去抓，怎么抓都抓不住，如果神为我们存留，我们怎么样都，人怎么把它夺走，我们都能再得回来。雅各一生的例子我也讲过，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抓到的东西马上就如飞而去，他抓到的祝福马上如飞而去，因为他哥哥要杀他，不要说还有祝福了，他连家都归不得。他非常努力抓到的新娘子被人家换了，他非常努力要抓到的牛羊被他的舅舅又换掉了。他后来发现一件事，他跟他舅舅讲，这20年来如果不是我父亲的神眷顾我，我什么东西都会被你拿走。各位，圣经上有讲这句话，应该是哈该书里边讲，我们种的多收的少，我们收到仓里就如飞而去。很多人，我发现在台湾的人都是拼命的在积攒，拼命的在存留，都抓不住啊。你就算抓到了那个钱，抓到了食物，你享受不了啊，天天都在焦虑紧张害怕当中。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信靠主，我们不会像雅各要等到最后。各位，雅各就是他抓到了，他保证他抓到了，他保证是他的，后来飞走了，祝福妻子，他的工价牛群羊群。那我们听更多了，存了几十年钱，因为一次错误的投资如飞而去。各位姐妹更头痛了，你拼命想要保养的皮肤如飞而去，皱纹却如飞而来。雅各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如飞而去，饥荒把所有东西都吞走了，他所爱的儿子也不见了，约瑟不见了，后来只想保住最后一个他爱的儿子，就是便雅悯，便雅悯也不见了，被埃及的官抓走。 他什么都没有。各位，你记得他的儿子把便雅悯带走以后，整个雅各家里就是他一个孤单的老人在那里哭泣。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必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他没有，他想不到的事情，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老爸，你那几十年前22年前失去的儿子他还在，而且做了总统了，做了埃及宰相。圣经上讲，雅各心里冰凉，不相信。几次看到约瑟派人来接他的那个接他的车子，哦，真的 Air Force Two， 哦，好吧，是，他才信了。后来见到约瑟的时候，你也记得这一幕嘛？他哭泣，我没有想到我还见得到你。各位，这些都是故事，或者都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你应该要知道，这些也是应用在你生活中的真实。你去抓，我们没有说人不要努力，雅各很努力，也很聪明，也很好。只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在主的手里，一切如飞而去。雅各他这一生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要的跟我们中国人要的一样，就是福气，好处就要抓。最后他是得到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他就在信心当中，甚至在他临死的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他以前是一个要抓祝福的人，现在是祝福人的人。我也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是给人祝福的，并不是我们不要抓，而是上帝把福气白白的太多的给了我们，而且我们在祝福人的时候，同时真实。各位，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敬拜赞美，教会每个教会敬拜赞美，我们一面敬拜赞美，我们一面给人带来祝福。这就是雅各的情形，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是把创世纪两个时间的事放在一起，我也很希望这样。也同样希望你是在比较年轻、头脑还清楚的时候会敬拜上帝。教会里面有一些老人，他没有办法扶着杖头敬拜神了，他头脑都不清楚了。那我们很希望我们不是一个给人麻烦的老人，我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不管是老人或年轻的人。好，我想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好了，因为下面那个要讲就太长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赐福你的教会，求主赐福你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中生活，在信心、在圣灵、在神的话、在耶稣的恩典中，在跟基督相连的时候，我们成为个人的祝福，我们成为敬拜神的人，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上帝的人。谢谢主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